美国总统川普周五授权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公布由共和党议员起草的备忘录，美国多位情报高官对此表示担忧。
五角大楼周五发布2018年核态势评估报告，正式版本与此前泄露的版本有所不同。
国会两党就移民法案的问题仍未达成一致，美国政府或将面临再次关门。2月3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战，
我是平章。
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川普总统星期五授权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公布由共和党议员起草的备忘录，包括川普总统任命的 FBI 局长等多位情报高官都对公布备忘录提出了担忧。国会两党议员也做出了回应。美国之音记者黄毅在白宫为我们介绍详细情况。要义。
是的，乔战，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在星期五他同意由这个众议院的情报委员会可以公布一项由这个共和党人所起草的一个备忘录。那这个备忘录的内容呢，主要是在质疑2016年的大选期间呢，这个美国的执法单位所谓滥用调查职权，这是为了他们的党派的利益。那么川普总统呢，在这个这个批准了之后不久呢，这个众议院的情报委员会就公布了这一份的备忘录。那么这个备忘录呢，是由共和党的国会议员聂鲁兹所起草的。那么值得注意的是，聂鲁兹议员在这个大选之后呢，也成为川普总统的交接团队的成员。那么今天早上呢，针对他为什么要来公布这份的备忘录的决定，川普总统是这样说的，我们来看一下。
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个耻辱，我们国家正在发生这种事。当你看到这一点时，你会看到这样的情况，许多人应该为自己感到羞耻，而且比这更糟，所以把它交给国会，他们会做他们要做的，不管他们做什么都行。它已经被解密了，让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
是的，那我们同时看到呢，两党的这国会议员也都分别做出了回应，包括我们看到众议院的这个少数党领袖佩洛西，他说呢，川普总统公布了努涅兹未经校订的机密备忘录，是放弃他作为国家统帅的宪法职责，他的决定破坏了美国国家安全，同时送给他的朋友普京一个大礼。另外呢，参议院的情报委员会副主席沃纳他也这样说，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沃纳说呢，众议院的情报委员会共和党人以及白宫不顾联邦调查局以及司法部的反对，公布了这份备忘录是十分鲁莽的，并且显示他们毫不尊重真相，在刑事调查期间将机密内容公诸于世的做法前所未见，对我们国家的国家安全也构成了威胁，这将导致情报委员会在未来要进行有意义两党合作的情报活动监督时会受到伤害，更加困难。与此同时，此举毫无考虑到其所造成的伤害是否将损害国家能够保护美国民众防御全球威胁的能力。此外呢，共和党的国会议员也做出了反应，像是这个麦凯恩议员，他是参议院的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说，针对联邦调查局以及司法部的最新攻击对美国没有好处，也对任何政党总统都没有好处，只对普京有利，美国民众应该要知道所有俄罗斯企图颠覆我们民主的事实，这就是为什么特别检察官穆勒的调查必须要不受阻碍的继续进行，我们国家的民选官员包括总统都必须停止带着政治色彩的眼光以及操弄政党的把戏来看待穆勒的调查，如果我们继续妨碍司法，我们就中了普京的伎俩。同时呢，这个也是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副主席谢安达议员则是说呢，这一次总统这样的公布这个备忘录是对于司法部以及 FBI 毫不掩饰的攻击，是来破坏这个所谓通俄门的涉俄调查。那么我们也知道呢， FBI 的几位高官也都是反对川普总统公布这次的备忘录，那么包括我们看到前局长科米，还有由川普总统亲自挑选并且任命的现任局长克里斯多夫雷，还有现在的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都是共和党人，而川普总统呢，他一直是说这个备忘录里面的内容是要来彰显民主党人要来攻击他。那么被记者问到说，公布这个备忘录之后，是否这个副部长罗森斯坦有可能会被解职？川普总统则是回应说：“你自己找答案。”挑战。
好的，我们感谢耀义在白宫为我们带来的连线报道。
美国国防部星期五发布了2018年核态势评估报告，我们请记者鲍荣来介绍详细的情况。鲍荣，
好的，平章。那么今天呢，国防部是正式出台了2018年的核态势评估报告。上一次发布此报告呢，还是在2010年，由奥巴马政府啊。那么外泄的草稿呢，此前已经是数周前在这个《赫芬顿的邮报》上面刊登。那么美国军方呢，也希望是为核潜导弹研发一种这个新型的低杠量的核弹头，并且推动创造一种新型的具有核能力的潜射巡航导弹，还要调整美国在何时使用核武器的立场等等。那么我们今天呢，看到在现场这个发布的正式报告和之前泄露出来的草稿是大致相同的，但是比较突出的一点呢，是针对各个的威胁可能的这个对手的区域呢，是制定了不同的战略。那么在今天的记者会上，国防部的副部长帕特里克沙纳汉是说呢，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核战略是缺乏效果的，因此呢，要针对存在主要威胁的这样一些区域和国家制定专门的战略。报告呢，就把这一章称作定制核威慑战略与灵活的核能力。其中呢，针对中国，报告称要反击中国的南海战略，也就是美国国防部称之为反介入和区域封锁的一个战略。在俄罗斯方面，要维持战略上的势均力敌。另外一方面呢，在朝鲜问题上要反击其核导弹的威胁。那么如果是朝鲜对美国或其盟友发动核袭击的话呢，那么美国将选择终结朝鲜的政权。在伊朗方面呢，美国依然表示说要说服放弃研制核武器。那么最后呢，所谓的这个灵活性的核能力呢，则是指一系列不同打击能力的核武器。这些核武器要在能够适应这样一个目前。
好的，谢谢鲍荣在华盛顿的连线报道。
川普总统星期五在白宫见了几位脱北者，在此之前，他与韩国总统文在寅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通了电话，商讨朝鲜事宜。下面我们继续连线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请他为我们介绍详情。耀毅。
分别先跟这个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还有韩国总统文在寅通了电话。那么川普总统呢，在这个见脱北者的时候，他告诉记者说，他跟文在寅总统谈了什么？我们来看一下。
在我们开始之前，我刚刚和韩国文总统通了电话，他们正在对话。至少就奥运而言，这是件好事，这不是一件坏事，而且我们聊得不错。我也和日本首相安倍通过话了，也很不错。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情况，我们将要知道它的进展如何，但是我们认为奥运会会很顺利地进行，之后怎样谁知道呢？
是的，那我们知道今天进来白宫见川普总统总共有六位的脱北者，而他们的姓名呢，分别是李光真、李贤旭、郑光一、金荣顺、池成浩以及郑勇。那我们也知道呢，池成浩是在这个国情咨文的时候呢，也受邀到国情咨文上听川普总统演讲，然后而且在现场呢，他高举这个他的拐杖也受到了大家的欢呼跟鼓掌。那么在现场的时候呢，在白宫的时候，也其中一位脱北者呢，也分享了当时从朝鲜逃到中国的心路历程。我们来看一下这位脱北者他怎么说。
Many North Korean defectors, even today, they're carrying poisons with them.
时至今日，还有这么多脱离朝鲜者，他们携带毒药，以防他们在通往韩国的自由之路中，在中国被抓。他们宁愿死、自杀，也不要被遣返回朝鲜，在监狱里遭罪。所以，总统先生，请帮助我们制止被中国遣返，给予朝鲜人民应有的自由。感谢您的聆听。
From China, and give North Korean people.The freedom that they deserve. Thank you for your time to listen.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你的书有一个非常好的书名。
在二月份即将来举行的这个奥运当中呢，这个朝鲜也要派出代表团到这个韩国平昌的参加冬奥会，看起来局势是比较和缓了。但是一次在白宫当中见了六名的脱北者，这算是一个很大的挑衅。那目前呢，我们也还不知道朝鲜方面会有什么样的回应。那么呢，除此之外呢，川普总统也提到了，他跟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通了电话，在电话当中呢，他们除了这谈到这个朝鲜的核武，还要继续在国际上对朝鲜施 压，并且要在这个朝鲜半岛附近的海域来杜绝偷运物资之外呢，也提到了日本的国防，包括美国在冲绳上面的海军陆战队的基地要如何来这个保持与兴建，包括还有要拓展日本的弹道导弹的防御系统。挑战
好的，我们感谢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美国华尔街道琼斯指数星期五重挫666点，跌幅为2.54%，最终以25,520点收盘，低于26,000点的关卡。科技和能源类的股票财务报告不如预期，跌幅最深。标准普尔指数也下挫了59点，跌幅达到了2.12%，跌至2762点，这是两年以来股市单日表现最差的一天。星期五早些时候，劳工部公布了最新的失业报告，失业率下降到最低水平。专家分析，就业率提高增加了投资人对于通货膨胀和债券市场的担忧。此外，白宫和联邦调查局之间的分歧也降低了投资人的信心。
美国劳工部周五发布了美国一月份的就业和失业情况数字，其中非农就业人口增长了20万，失业率仍然保持在200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维吉尼亚大学麦金泰尔商学院副教授陈兆辉稍早的时候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他表示就业强劲增长的势头有两个主要的原因，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你看，从那个经济呢，自从走出这个低谷，就是2008-2009年的这个financial crisis 以来呢，这个实际上经济就增长的就还是一直还是比较健康的。从奥巴马那个政府的时候就一直开始就在那个复苏了。现在的话是一直复苏。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我认为呢，就是那个 Trump 的这个减税这个政策呢，我觉得也还是有一定的影响。所以说呢，很多公司呢就开始愿意投资了，因为确实你这个税收减少的话，你收益增大了。那以前都不是那个盈利的项目呢，现在呢很多项目都可以变成盈利的了。所以说的话，他们就愿意投资，一投资的话，我们当然这个经济就带动起来了。所以说的话，我觉得这个是多方面的原因就是经济本身的复苏的问题，还有的话就是一些那个减税政策，我觉得还是有很好的那个效果。
此外，对于美国经济增长的强劲势头能否持续的问题，陈博士认为这种势头会持续一段时间，但是不会太长。我们来听听他的看法。
我认为呢，就是可能还是会延续一段时间，但是的话呢，不会太长。为什么呢？因为确实是我最关心的一个数据就是什么呢？就是他的那个工资是不是增加了？但是现在看来呢，这个工资的增加呢，看来还是已经有了，已经看到这个苗头了。如果是这么一旦有这个情况呢，他就会那个，你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他的那个联储就要提高他的利率，就是把那个通货膨胀打下来。你怎么把通货膨胀打下来呢？就是说是让那些企业呢就少投资。你一少投资，然后的话，你的那个对劳工的需求就降低，一降低的话嘛，当然了，那个你的那个成本就会下降，一下降的话嘛，当然了，你就会对通货膨胀有好处。
香港特区政府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今天在纽约呼吁美国关注香港一国两制遭破坏的严重处境。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请他来介绍有关的情况。方斌。
陈方安生今天呢，在纽约亚洲协会说，如果用通常的标准来衡量一国两制，也就是法治、司法独立和包括新闻自由、结社自由和宗教自由在内的基本自由，那么他说他要遗憾地说，所有这些现在都全部处于中国大陆的压力之下。他说越来越多令人担忧的迹象表明裂缝已经开始出现。他呼吁美国不仅出于对香港人的利益，而且更是出于对美国的利益，要支持香港为维护基本价值观和一国两制所进行的斗争。他是这样说的
：That we are the solitary beacon in the entire PRC
我们是整个中国孤零零的灯塔，唯一尊重维护法治和基本权利和自由的中国城市。这些不仅受到国际条约的保障，而且受到我们自己的宪法的保障。我们急需世界各地的朋友，尤其需要我们的美国朋友，继续积极鼓励和支持香港为保持自己的核心价值、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法治而进行的斗争。因为如果香港失去了这些属性，我可以向你们保证，香港将很快被大陆边缘化。
I can assure you, Hong Kong will be very, very quickly marginalized by the mainland.
陈方医生说，他希望川普总统更坚定地支持人权，关注中国人权状况，支持基本自由，对香港的现状呢表现出一点兴趣，因为香港有美国人在那儿居住和工作。陈方医生说，中国尤其听美国的话。他说，这是他从内部了解到的情况，但是中国从来不对外这么说。陈方医生说，香港的司法和司法独立和法治正在受到威胁。他举例2014年中国国务院的白皮书说，中央政府对香港呢有全面的管制权。他说，这是与基本法规定的分权和司法独立完全不符合的。他说，在2014年随后的几年当中，北京越来越清楚地表明，香港享有的一点自治权完全掌握在北京手中，如果他不愿意，可以随时把这种自治权拿走。陈凡生说，香港的新闻自由也濒于死亡。他说，现在香港只有一份报纸还比较独立，就是苹果日报，而北京驻港办公室居然设法要断掉苹果日报的广告。他认为，大部分香港的媒体已经不同程度的成了北京的喉舌，而香港的电视媒体则完全在特区政府和驻港办公室的控制之下。他说，香港的学术自由也危在旦夕，由香港大学遴选委员会一致通过的副校长人选，就因为他跟战中领导人关系密切而最终被否决。他说，在香港大学可以看到越来越多支持北京的人进入了学校的董事会。他说，不知道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还能在香港维持多久。陈方医生说，美国国会议员提名黄志峰等人和香港的雨伞运动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显示了他们对黄志峰等香港的年轻人敢于站出来捍卫香港的核心价值、司法独立和一国两制的勇气的肯定。他说，我毫不怀疑北京充分听到了这一讯息。陈方医生最后说，铜锣湾书店的店员和肖建华被绑架事件意味着，从那以后香港已经不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不仅对香港人，而且对外国人，因为被绑架的人当中有持外国护照的人。而特区政府照理应该要求北京政府保证此类事件绝不在香港发生，但是特区政府没有这样做。他说，这等于给北京一个印象，即便是这样的行为也是可以接受的，就是在鼓励北京可以对香港做出更严重的践踏。平章，
好的，谢谢方斌在纽约的连线报道。川普总统星期二在他首次国情咨文讲话中提出改革美国的移民政策，然而他的提案在民主党和共和党内部都受到了批评。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在华盛顿举办的共和党冬季晚宴发表讲话，把矛头指向了民主党人，并且夸赞共和党人的一些立法成就。川普总统首场国情咨文演讲究竟蕴含哪些重要信息？预示着未来川普政府怎样的施政方向？美国观察邀请专家为您解析。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 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different people, different culture. 最近这个美国国会的议员叫川普。
And send our condolences.
他们的医生是不是会离开这个保险？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授权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公布由共和党议员起草的备忘录，美国多位情报高官对此表示担忧。五角大楼周五发布2018年核态势评估报告，正式报告与此前泄露的版本有所不同。美国劳工部周五发布一月份的官方就业情况数字，一月份新增非农就业人口达20万，失业率保持自200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特朗普总统星期二在国情咨文中表示，应该改革美国的移民政策，使之适用于21世纪。然而，他的提案还没有获得两党的支持。
边境墙，它曾是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最大的分歧，现在却是议员们最少去担心的一个议题。他们现在正忙于协商，对美国的合法移民系统进行重大改变。总统清楚地表达了他的优先考量。
My duty and the sacred duty.
我的责任以及这里所有被选举出来的官员们的神圣职责是捍卫美国人，保护他们的安全，他们的家庭，他们的社区，他们践行美国梦的权利，因为美国人也是热爱梦想的人。
民主党人也清楚地表明，不会放弃那些幼年被带到美国的无证移民，也就是梦想生。
Out there watching tonight, let me be absolutely clear.
对于所有今晚正在收看电视的梦想生，让我清楚地告诉他们，你们是我们历史的一部分，我们将为你们而战，我们不会放弃。
民主党人正在阻止川普提出的永久取消多元移民签证抽签制度和基于家庭的移民项目。
The United States became the strongest and most.
美国凭借正在实施的移民政策，成为地球上最坚韧和最强大的国家。我们允许人们申请把家人也接到这里的部分原因是，让家庭成员与他们在一起，会使他们更有可能走向成功，同时会更少的依赖政府的帮助。
川普的推特和他的不可预测性，令可能想要达成协议的民主党人感到困难重重。
一次又一次，我们前一天晚上听他说的话和第二天早上发的推是不一样的。但如果总统让我们在美国的参议院工作，我认为我们能够达成一项两党合作的协议。
而在共和党一方，党内更多的保守派成员不希望给梦想生公民身份。
法律是没有协商余地的，特赦不仅原谅了那些违反移民法的人，还给他们犯罪的目的以奖励。
温和派的共和党人反对这种立场，他们希望帮助梦想生。
180万人能够成为公民，这是一件好事，边境安全也要到位。至于多元化签证制度，取消吧。如果你谈到链式移民，这将会讨论扩大化。
总统总结这一系列复杂的要求时说，
一种公平的妥协，没有任何一方达成其全部目的，但我们的国家能从中得到它需要且是必须的改革。
议员们希望在2月8号政府资金再次截止之前推进这些改革。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国会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在华盛顿举办的共和党冬季晚宴上发表讲话，夸赞共和党的立法成就。
川普晚餐后指称民主党人阻碍着重要的移民改革法案。
民主党人开小差，他们在行动中缺席。我们说他们在哪里，我们有提案，但他们音讯全无。因此，我不认为他们想要解决童年抵美者暂缓遣返法案的问题。我认为在行动上，他们只是想说说而已。我认为他们想要阻挠。你知道，他们叫做抵抗，那是他们行动的名字，抵抗。
总统也谈及本周早些时候他的国情咨文演说进行得有多棒，但是因为在场的记者被要求关上摄像机，并且被护送出场，因此媒体没有总统讲话的全文。由 C-SPAN 进行的现场直播也被切断。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出访拉丁美洲国家期间警告说，中国以及俄罗斯在该地区扮演令人担忧的角色，他敦促拉美当局转而与美国合作。
蒂勒森是在星期四抵达墨西哥与领导阶层会面前发出警告的。
Today China is gaining a foothold in Latin America.
今天中国在拉丁美洲立足，中国利用经济手腕把区域拉入它的运行轨道中，问题是代价有多高。中国现在是智利、阿根廷、巴西和秘鲁的最大的贸易伙伴，贸易带来利益的同时，许多中国人的不公平贸易做法也伤害了这些国家的制造业，导致失业以及劳工更低的薪资。
蒂勒森访问墨西哥之后，将与阿根廷、秘鲁和哥伦比亚领导人举行会谈。他这次拉美行的最后一站是2月7日访问牙买加。
美国职业橄榄球大联盟 NFL 的年度冠军赛超级碗将于2月4日在明尼苏达州举行。根据 NFL 官方网站消息，中国艺人吴亦凡将担任本届超级碗中国推广大使。吴亦凡还将在超级碗的前一天在预热活动中演出，成为第一位在这个活动上表演的华人明星。我们来看一看喜欢橄榄球的中国留学生们怎么看吴亦凡的参与。
这是在 NFL 中国在就是为橄榄球那个超级碗在中国有个更大知名度所做出的很大的一步吧。因为去年也邀请过陈伟霆，然后今年吴亦凡的话可能名气会更大一点。但是如果说真的这就是说实话我觉得就这个样子的话可能不会吸引到很多硬核球迷，但是这确实就是说对那个提升知名度有很大的作用，可能会吸引一些吴亦凡的粉丝然后去了解这个 NFL。 但是就是对真正就是说就因为以前几年的那个经验来讲的话，就是说就他们以前去年有陈伟霆，就是那个给 NFL 代言，但是后来其实粉丝效果并不好，因为大部分都是粉丝为了给自己的明星去那个刷热度，其实并没有把它刷，就是那个就那一波过去之后，因为那个 NFL 休赛季很长的，就是那个超级碗过去之后，其实那个热度就慢慢降下来了，就是我对这个效果其实不太看好，但应该会有些效果，因为毕竟它知名度既然提起来了，就会有更多人去了解，就是。基数大的情况下总是有一部分人的话就是愿意去了解去观看这个东西的。 pregame 它跟 halftime show 肯定差别很大很大很大的。 halftime show 毕竟是那种历史级的明星，世界级历史级的明星才能去参与的。吴亦凡既然说他在 pregame show 里面能展现表演的话，其实说实话就是对我们那个华人的艺人来讲也是不小的一步吧。因为毕竟他虽然是 pregame show， 但再怎么样也算是有他世界的舞台哈，就是也是国际舞台，就可能这当然有意义啊。当然以后就说可能为以后那个就是中国艺人可能说去参加美国这些体育活动可能搭了一个桥梁，然后看期待我有生之年能不能看到我们中国的艺人能走上那个超级碗的中场秀里面。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土拨鼠菲尔周五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按照传统这意味着美国的冬季还会持续6个星期。宾夕法尼亚州中部的小镇庞苏塔尼每年2月2日都会举行土拨鼠日。根据传统，土拨鼠菲尔每年在这一天如果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北美的冬天将会持续6个星期，如果没有，春天将会很快到来。土拨鼠预报天气的传统可以追溯到1887年，但是准确性令人怀疑。
波兰通过法案禁止任何表示该国在犹太人大屠杀期间与纳粹德国合作，导致以色列等国家以及波兰人民的愤怒。 波兰参议院星期四批准了这项法律的草案。在此几天前的1月27日，全世界刚刚举行国际大屠杀纪念日活动。美国之音记者霍克报道说，反对者要求波兰政府撤销这一法案。
这项法案将把位于波兰的二战纳粹集中营称作波兰死亡集中营的人判处刑期。波兰执政的法律与正义党声称，把奥斯维辛和特雷布林卡集中营说成是波兰的，等于说波兰人要为绝大部分为犹太人的数百万人在纳粹德国设立的集中营被屠杀负有部分责任。以色列已经谴责了波兰政府的这一举动。
我认为此举是企图否认他们对大屠杀时期波兰犹太人发生的任何事情负有责任。今天早晨，我要求总理立即发布命令，作为总理和外交部长发布命令，召回以色列驻波兰大使进行磋商。
这项法案还需要得到支持法案的波兰总统杜达的批准。反对党议员已经要求总统否决这项法案。该法案也招致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抨击。
我们认为杜达总统否决这项法案是理所应当的。我代表公民纲领党和波兰民主的公众民意发出预请，让总统尽快否决法案，让他不要成为法律与正义党这个疯狂举动的人质。
在1939年纳粹德国入侵之前，波兰是欧洲最大的犹太人居住地，有300多万犹太人，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都在诸如奥斯维辛这样的集中营里和其他的一些受害者一道遇害。今天很多波兰人对波兰在二战期间迫害犹太人的过程中起了作用的事实感到不舒服。政界领导人否认这项新的法案是为了压制有关犹太人大屠杀的讨论。
我们不仅容忍就大屠杀这个议题进行辩论，而且我们鼓励这样做。我们认为针对我们的指责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但是波兰一直因为该国最近发生的民族主义集会受到抨击，很多人将此视为欧洲正在滋长的反犹太主义的一部分。
反犹太主义是一种有2000年历史的病毒，显然是不可救药的，总是会有好的理由，宗教、种族。
现年92岁的大屠杀幸存者安妮塔·沃尔费什星期三在德国议会发表了讲话。一年前，一名8岁的犹太男孩在巴黎郊区被殴打。
犹太人学校、犹太人幼儿园必须得到警方的保护，这是多羞耻的事情，你们得问问自己为什么。
波兰政界人士驳斥了有关大屠杀法案是为了寻求改写历史的指称，表示他们决心跟以色列澄清这一问题。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川普总统1月30日在国会发表了上任以来的首次国情咨文演讲。在长达80分钟的演讲中，川普总统以建立一个安全、强大和自豪的美国为主题，陈述了他在内政外交上的理念以及政策。这其中究竟蕴含着哪些重要的信息，预示着未来川普政府怎样的施政方向？今天在节目中，我们邀请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来分析这些问题。夏教授，你好。
哎，你好。
夏教授，对于川普总统的这场国情咨文的演讲，您在整体上有怎样的评价？
比较积极。因为呢，我们知道，国情咨文呢，并不是一个总统的个人的报告，而是川普那个总统呢，他的这个整个政府，过去一年的工作的总结和未来的工作的展望。所以呢，他呢那个避免了几个我们那个担心的错误，一个呢就是自己的脱稿，那个嘴巴管不住，乱开火车。他没有这样做，所以呢他是跟着就是这个提示器了，那么再走，所以没有犯错误。第二个呢，就说人们呢担心呢他往往呢是有一种自恋情节，往往是会突出他自己的一些想法或者个人的表现。但是呢，他这个整个报告呢，把许多的在美国日常生活中表现出的一些具有英雄般的这些人物呢，由他们来进行叙述，来那个加强他的这个就是故事和他的政策的导向。这一点呢，我觉得就是让人们觉得。那个非常的就是具有说服力。当然另外的话呢，我们也知道，就说川普说的比他做的要好。另外呢，他现在那个说的了比他过去了那个尤其是在非政策场合说的了又要更好。另外呢，他的那个整个文本演讲的文本，我认为呢总的来说是很不错的。当然了，他的文本的后面还有一些大的那个背景，还有他的那个就是弦外之音，当然会引起人们的一些讨论和争议。这点呢，我觉得我们也应该那个注意。
是，外界也普遍注意到，从去年在国会面对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发表讲话。
到今年的国情咨文啊，川普两次在国会的演讲的语气都比较温和，措辞都比较得体谨慎，风格也比较有总统风范，跟他在其他场合的发言有很大的不同。刚刚您也提到了，那么您觉得这是为什么呢？
对，你看到就是在国情咨文呢一开篇呢，那个川普总统呢就把那个他的那个走向就说得很清楚，他今天呢是要弥合大家的这个分歧，要那个一个团结的美国，要不分种族宗教，还有各种信仰了党派了，那么大家要一起共同了为了美国伟大。所以呢他有一些就是那个妥协，而且有一些呼吁，有一些就是加强团结，这些那个做法。那么当然为什么他会有这么一种做法，而跟他其他说法那个说法说话又有一些不一样了？因为我们知道当他在那个跑那个选票的时候，在选举的过程中，他是跟他的铁杆的这些选民呢在说话。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人呢当然是会跟他呢就是那个观点呢会更认同，那么会造成一种这种氛围和气场，让他嘴巴呢可以就是即使乱跑火车了，他都会很受大家的喜欢，因为他的铁杆粉丝就喜欢他这样口无遮拦呢，对那个就是华盛顿的现存政治进行抨击。但是他到国会以后呢，他必须要展示他作为一个总统要治理，而且这个国会里边我们也看到民主党跟共和党两党呢对他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所以他每次演讲了基本上脸呢都是往左边那个看，不会往右边那个民主党那边去看，或者看的是看的很少的时候。所以你可以看到了他为了那个避免这种那个分裂了，这种分歧了在公共暴露出来了，所以我觉得他使得他的这个演讲了就变得更具有就是那个密合性，而且他的演讲本身呢就是由他的那个助手了综合各方面来那个写成的，所以达成了某种平衡，某种妥协，所以这样的话就跟他的竞选上的演说就完全不一样了。
是，您刚刚提到川普总统这场演讲是重在呼吁团结，当然能否达到这个目的还是要看他在那些造成分裂的议题上如何表述了。目前分裂最大的议题也是最迫切的议题就是移民改革的问题，川普总统在演讲当中谈到了他的移民改革的框架，您觉得川普提出的这个方案能获得两党的支持吗？
对，现在呢就是说他的移民的框架里边呢有两个政策了，民主党呢是不是很喜欢，一个呢就是关于这个亲属的这个移民，因为现在的亲属呢可以就是往上担保，也可以往下担保，另外呢可以呢就是往就是兄弟了这横向了也担保，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川普说这样的话就使得美国的移民呢就是在美国的公民可以把他的无论那个全家无论有多远亲戚的关系呢都可以最终了那个搬到美国来，所以川普呢对这个是非常的就是不满意，认为呢这要撤销。第二个呢就是关于在美国像美国移民的这个不大具有那个就是份额的这些国家，没有代表性的国家呢，那么他们呢就是有大概有每年有50,000左右的抽签，那么这些也就是在各种没有什么到美国移民的国家进行那个抽签，所以那个川普总统因为认为这些东西全部都应该废除，那么这两点呢是民主党呢目前呢是比较那个就是不愿意接受的。但是我觉得呢两党在移民的上面的分歧呢并没有像我们现在想象的这么大，其实呢那个Schumer 他也在以前呢就在关门之前呢也说过，其实他们本身呢已经达成了某种协议，已经有某种就是那个那个决定了，所以呢最后呢我们就看到就是有时候呢那个川普总统呢他没有就是把这个最终呢那个交易呢给全部给做成，所以这一点呢可能是民主党呢他们感觉到困惑的地方。但是我根据他们目前那个川普提出的他的四点，包括对180,000非法移民那个给他们10多年的这个期限呢让他们变成移民，变成美国公民，那么这些做法呢还有包括修墙民主党也那个同意接受，所以我觉得他们要达成那个妥协的可能性呢那个是非常大的。
我们还记得不久之前啊，正是由于国会无法在移民问题上达成共识，是导致预算法案无法通过，从而造成了政府关门。那么如今临时拨款法案又快要到期了，所以您觉得两党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分歧不大，也就是意味着2月8号政府再次关门的可能性也不大，是吗？
对，这里边呢就有一些奇怪，因为我们知道第一首先那个川普总统他说了以后呢他马上就会经常变，所以呢那个 Schumer 就是参议院的民主党的少数党领袖，那么他就说跟川普去那个谈判要去达成个协议呢是非常困难，就像跟一个就是那个Jello 他就说这个我们吃的那个甜品呢要跟他去谈判一样的，所以呢我们觉得就说川普他怎么样他自己呢能够做好这一点。另外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对于民主党来说，他们作为反对党，如果政府关门，那么当然对执政党 尤其是共和党既掌握了总统职位又掌握了两院，所以对他的影响，因为中期选举毕竟今年就要进行，对他的影响呢可能会负面影响要大一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党会被以此做那个他们的那个谈判的筹码了，那我觉得很难那个预计。但是呢，我觉得民主党在上次妥协的时候就已经表现出了不愿意了，把他们自己了就是陷入太这个就是负面的这个争斗中去，所以我们看，我觉得应该说关门的可能性呢应该是比较小，除非民主党想那个就是来个网破于此。
是，另外一个川普呼吁两党共同合作应对的问题就是基础设施建设的问题了。应该说在这个议题上两党的意愿是基本一致的哈，都是希望能够改进基础设施，那么分歧在什么地方呢？
对，分歧有两个，一个呢就是因为川普总统他有大量的这个减税，那么如果减税的话呢，你要有一万那个就是5000多亿的那么这么一个基础设施投资，那么谁来出钱？那么可能美国的这个财政赤字呢就会增加，也就是说会给美国未来了，那么后代了，那么带来更大的财政包袱，这是一个两党那个分歧的那个地方。第二个呢，当然就是说如果你这个项目要进行，那么到底谁获得这些好处？因为毕竟呢我们在城市里面生活，城市主要是由民主党占据主导地位的，到底这些拨款这些基础设施的那个改进主要是集中在城市呢，还是集中在美国的那个中西部了或者乡村那些地区？因为毕竟那个川普总统他的铁杆的这些支持者呢不大在城市里边，所以这里边呢也会形成一个分歧。那么所以呢谁拿到好处，尤其是这些项目会不会成为川普总统给他的富人朋友了以各种就是这些项目了，那么这一点呢大家就非常那个关注，所以我觉得这两点恐怕是最大的分歧。
夏明教授，接下来我们再来谈谈外交的议题啊。川普总统在演讲当中是点名中国，称中国是挑战美国利益、经济与价值观的对手，这跟最近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还有国防战略当中对中国的定位是一致的。所以这是不是意味着川普政府内部现在已经达成了统一，对于美中关系已经有了正式而彻底的重新定位了呢？
对，我们看到就是国情咨文呢，总的来说谈到中国了、外交了，还是比较少的，那个没有那个谈的非常多。但是呢，在过去一个多月了，我们看到美国国防安全那个国防报告和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那么两个呢都那个重笔了那个谈到中国。应该说美国的就是政府里边，尤其是以特朗普总统和他的那个主要的班底成员，尤其是四大金刚，从国务卿到国防部长，到他白宫办公厅主任，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了。那么我觉得他们呢应该说对中国呢都有一个比较强硬的看法，但是呢在那个川普家族里边，尤其是那个被叫做 Javanka， 也就是那个Jared Kushner 和那个 Ivanka 了，那么他们呢可能呢因为有各种经济的利益呢对中国呢会比较亲善一些，当然还有中国做公关的这个结果，所以呢里边呢可能会有一些绞劲，但是总体来说目前美国的外交政策走向是非常清晰，就是把中国作为头号的那个竞争对手或者作为挑战者。
那么这样的一种定位意味着什么呢？
对，这意味着我觉得是中美关系了那个会那个处向了是比较困难，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觉得新的冷战了已经开始，而且对中国呢过去20多年呢他经营的那个非常辛苦的就想成为美国的战略伙伴而不想成为美国的竞争对手，因为他知道中国方面也知道成为美国的竞争对手最后他没有什么好下场的，但是呢经过了20多年的经营，经过美国呢把中国列为超过俄罗斯了那个更大的一个威胁的一个竞争者和一个头号的那个竞争对手，而且呢认为它是一个具有恶意的一个修正主义的国家了，要那个颠覆现存的这个国际秩序，而这个国际秩序是美国跟他的盟国建立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对中国来说他过去的20多年的外交经营呢，那么今天呢我觉得全部都已经就是那个失算了。
川普总统的国情咨文演讲啊，关于外交的部分重点提到了朝鲜对美国的威胁。值得关注的是，他特意的邀请了一位脱北者来到现场，还邀请了在朝鲜受到监禁后来死亡的这个美国大学生瓦姆比尔的父母。这个举动释放出了怎样的信号呢？
对，这释放出了一个表面上呢我们看到好像北韩呢在那个跟南韩呢那个他们在进行某些解冻 或者呢伸出一些橄榄枝相互呢在进行那个接触，但是呢实际上这种接触呢恐怕是一种烟幕，或者人们呢那个尤其在美国认为是金正恩要那个做的一些骗人的手法，而他暗中呢也在就是做他该做的事情。其实美国也是他暗中呢在做美国该做的事情，也就是说最后可能会用不同那个种类的军事手段、军事打击呢来解决就是那个北朝鲜这个危机。所以我觉得他现在要做的这些故事，要那个营造的气氛呢，其实就是为他未来最终不得不采取的军事打击呢，我觉得制造某种那个舆论，而且做某种铺垫。
提到军事打击啊，此前有媒体报道说，川普政府正在积极的准备军事手段，或许会选择对朝鲜采取一种有限的、不至于引发全面战争或者核打击的军事行动，也就是所谓的让朝鲜流点鼻血的行动。您觉得这个行动的可能性有多大，或者说这是一个好的行动策略吗？
对，在过去的其实几个星期里边呢，我刚才讲的包括美国的决策者，尤其这些四大金刚了，他们的很多的做法了，其实就是在往那个军事打击的方向了，其实已经在那个逐渐做准备了。所以呢，从目前来看，如果金正恩尤其是那个冬奥会如果结束以后呢，金正恩如果再那个添麻烦的话呢，我觉得金正恩呢会给自己带来很多的麻烦。总的来说，因为对金正恩，因为美国认为呢，如果金正恩现在如果不打击他的话呢，未来的话呢就更难打击他。那么所以呢，我相信美国跟日本那么也会认为尤其你看他们最近的那个进行那个聚会，把俄国跟中国呢都给排除在商讨北朝鲜的这个问题上。所以我相信呢，对美国跟日本这些国家来说呢，恐怕军事打击不可避免，也可能是那个不得不付的一个代价吧。
好的，非常感谢夏明教授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嘉宾中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美国国家广场和纪念公园举行研读马丁·路德·金演讲的活动，为非洲裔美国人历史月拉开序幕。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星期天将主办第52届超级碗比赛，这里的冰雕和超级碗同样著名。请看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发来的报道。
气温在-20-30°C，对于竞赛冰雕师蒂尼娜·哈格斯来说正好适合。
这有些疯狂，我的意思是我们住在这儿，我们做什么？在室内躲6个月，不出去，不玩。
哈格斯在大约25年前就开始雕刻冰块。她和丈夫是加拿大移民，1996年搬到明尼苏达州。
我确实收到了很多评论，说她是多么的独一无二。许多人在我这儿驻足，然后对别人说她是个女人。
冰雕是一个由男性主导的领域，但哈格斯在室外一边移动一个136千克重的冰块，一边说道：“女性完全能够与男性竞争并取得胜利。”
世界上像我们这样的人很少，但我们和他们具备同等的雕刻能力，这让我们有同等的机会参与进来。
参赛形式不只是为国际新闻组织创造新颖的艺术品，还会从近3公吨的实心冰块中雕刻出精美绝伦的雕塑。当然，他并不以冰雕为生。
我有一份正式的工作，我也有一个小家庭，我也是艺术家，这是我在追求的激情。再然后，我在我去的教堂里开了一家咖啡店。
相当令人意外的是，他的教堂并没有要哈格斯负责圣诞装饰。
没有，可能是相反的情况。我可能会一直求他们，嘿，我能创造一些艺术品吗？我能再创作一些吗？
无论输赢，冰雕都是圣保罗市年度冬季嘉年华的一部分。哈格斯说，她和丈夫已经在冰雪雕刻比赛上获得了15个奖杯，其中3个是冠军。19世纪末，因为天花疫情而关闭的加拿大冬季嘉年华，每年吸引约25万游客的到来。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明尼苏达州报道。
一幅稀有的毕加索画作将于2月底在伦敦拍卖。画作在拍卖之前将在香港、台北、洛杉矶和纽约展出。美国之音获客报道说，在香港开展发出了明确的信息，那就是亚洲艺术市场日益重要。
为这幅画作提供灵感的沃特在17岁与毕加索开始恋情，他们有一个女儿，而之后毕加索则移情别恋，爱上才女朵拉马尔。
这不仅仅是玛丽·德蕾莎·沃特的画像，也是朵拉马尔的画像。毕加索自1936年开始就与他关系密切。这幅画作与毕加索在1937年创作的名作《格尔尼卡》有异曲同工之妙。那幅画作目前展览在马德里的索菲亚王后国家艺术中心博物馆。
毕加索的女子肖像画十分有名，她在立体派创作阶段使用了很多鲜明的色彩和棱角分明的形状。苏富比拍卖行预计这幅画作的价值在5000万美元上下。
在过去几年里，只有很少的几幅画作能够与这幅画的质量和重要程度相提并论。
这幅画作星期二开始在香港展出，之后将在台北和纽约展出。
过去20年，苏富比都将纽约和伦敦的印象派和当代艺术拍卖展的预展带到香港。我们看到了亚洲卖家及市场兴趣的稳固增长。去年11月的纽约拍卖，10个最高价物品有5个都被亚洲买家拍走。
2017年11月，达芬奇的画作《救世主》在伦敦佳士得拍卖行以历史性的4.5亿美元高价成交。在此之前，毕加索的《阿尔及尔女人》以1.79亿美元的价格高居世界最昂贵的拍卖画作。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周五，首都华盛顿的美国国家广场和纪念公园为5年级的学生举行了一场研读马丁·路德·金在1963年的演讲《我有一个梦想》的活动，为非洲裔美国人历史月拉开序幕。请看报道。
1963年8月28日，美国著名非洲裔领袖马丁·路德·金在林肯纪念堂发表了著名演讲《我有一个梦想》。就在同一个地点，华盛顿的美国国家广场和纪念公园在周五特别举办研读《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的活动。来自华盛顿沃特金斯小学的5年级学生们参加了这次活动，他们排着队以接力每人一句的方式背诵了这篇演讲稿，以表示对马丁·路德·金的敬仰和自由精神的传承。沃特金斯小学的校长表示，这是一个已经传承到了第14年的传统，也是他第3年主持这个活动。
I think what it does for the students is help them to learn about their history, to make
这对学生来说能帮助他们了解历史，建立与历史的关系，以及与当下如何连接起来，让他们对未来有展望。孩子们都很聪明，能够联系实际。他们也将这些传递给你在人群看到的低年级学生们。有一天，他们也会站在这个台阶上，参与这个传统活动。
沃特金斯小学五年级的学生德斯蒂尼参加了这次朗诵。
我在这个学校二三四年级的时候就看过这个活动，能自己参加很有趣。马丁·路德·金在自由民主运动中做得最出色的，因为他谈论自由，并且真正有行动争取自由。
自从1976年，每一任美国总统都将二月指定为非洲裔美国人历史月。每年的二月当中，全国各地都有学习非洲裔美国人历史文化的相关活动。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报道。
路面结冰会让多数的司机感到紧张，但是在冰上飞驰却是美国一些摩托车手期待已久的事情。
这还不是奥林匹克运动项目，可对车手们来说这并不重要。车手们以每小时112公里的速度向前冲，冰的厚度已接近半米了。
每小时70英里，紧张到肾上腺素的上升，这是其他地方体验不到的。
在冰封的湖面上加速油门的体验，吸引了来自各行各业、不同年龄的追求刺激的车手。很多人到这儿给车手助阵。冰上摩托车都配备了有带螺丝头的特别轮胎，在赛车手转弯的时候会加强附着力，可他们还是会摔倒，但这阻挡不了他们继续比赛。
摔下来的时候身体不大会受伤，在地上就不同了，你会翻滚，还有车轮，很容易受伤。
当然，这些是冰上赛车的危险因素，特别是今年超低气温，纽约州北部一些地方的气温降到了-25摄氏度。
我们来的时候气温是-15度左右，现在是大约-3-4度，主要是脸上冷，得小心冻伤。
不过这是冰上高速比赛必须经受的部分挑战。美国之音拉皮蒂报道。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本周在社交媒体上都有哪些精彩内容。
纽约的一位警察在山里出警时遭遇惊喜，韦伯斯特警察找到弃之逃跑的山羊，山羊不顾警察威严，开始奋力舔警车上的盐。视频中，警察似乎对这次免费洗车服务还算满意。高中先生布雷克·皮德斯在篮球比赛结束前一秒投出了反败为胜的一记三分球。再来看看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几乎穿越了整个球场的进球。上周刷屏的当属1月31号的超级蓝血月，当一个超级月亮、一个蓝月亮和一个月全食同时发生时，就会出现这种罕见的现象。全食时月亮不再直接反射太阳光，看起来呈红色，因此被称为血月。美国西岸、欧洲、非洲和亚洲一些地区都能够看到这次月食的至少一部分。
大家好，我是海峡论坛的主持人樊东宁。美中台之间最近传出多起间谍案，从去年底陆生周鸿祎被控在台湾发展间谍组织，吸收新党青年军，以及美国司法部上个月逮捕一名疑似双面谍的前中情局华裔特工，到最近有两名北京的前武警因为涉嫌向台湾泄露军事情报而被起诉。美中台谍战升温，是否折射出三方关系的微妙变化？另一方面，应对中国无远佛界的天眼工程和网络黑客，美国川普政府传出正在研拟一项计划，希望建造一个更安全的超高速 5G 网络来反制中国的监控。数字世界的战争是否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而面对来自中国的威胁，美台之间又能否加强合作呢？敬请锁定北京时间本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美国之音官网、脸书、YouTube 同步直播。我们星期天见。
好的，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见。